慧灯之光久，了意与不了意，辞呈罗珠看不住。一，宣讲的必要。佛经浩渺无垠，博大精深。佛经的表达方式与陈述内容也有看似矛盾或不符合事实的地方。如果没有前辈的指引，没有适当的方法，仅凭自己的智慧去抉择，就无法全面通达，深入理解，甚至很多时候会遇到问题。文思的时候有几种方法是开启佛经宝藏之门的金钥匙，了意和不了意、四依法等都属于其中之一。二，了意和不了意的定义。了字有两方面的含义，第一是很清楚、很明白的意思，第二是全面了解、毫无保留的意思。意就是佛经的内容。有些佛经或论点虽然讲了自然本质，但只讲了一部分，没有讲得很彻底。比如第二转法轮所讲的中观见或般若经，虽然描述了一切法的本质，从空性的角度而言，讲得非常透彻，非常清楚，没有任何保留。但从光明、佛性、如来藏的角度来讲，却没有讲完，而有所保留。即使很多密续中所讲的佛性、如来藏、自然本质也不是很清楚。所以这些经论或密续的内容都是不了意的。第三转法轮的经典中就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完了，无论空性还是光明都给予了完整透彻的阐述，没有任何保留。密宗的十轮金刚大圆满就讲得更加透彻。这些佛经或续部的内容，无论是显宗或密宗，都叫做了意。小乘佛教不会出现了意和不了意的说法，因为小乘佛教只承认第一转法轮的四圣谛，他们认为这就是佛陀唯一的终极思想，除了四圣谛不会有更高的法。而大乘佛教却有了意与不了意的说法，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，佛传法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所以就出现了了意和不了意的说法。三，如何判断了意和不了意？以三个标准可以判断出了意和不了意。第一，用意。佛讲的同一句话，除了字面的意思和内容以外，还有其他的用意。第二，目的、必要。佛所说的有些话，从字面上看，虽然不符合事实，但他这样说是有目的、有必要的。当然，广义上讲，所有的佛经都有目的，但不了意的法却有着特殊的目的。第三，以理妨害，是有理论或逻辑的妨害。以上两个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叫做以理妨害。比如说，佛所讲的一个观点，却存在着其他非常具说服力的逻辑，可以予以推翻。因为这个逻辑或理论对佛的这个观点有妨害或损坏，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是不究竟、不符合事实的，故称为以理妨害。 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叫做不了义法。佛传法的时候，为了度化某些根基的众生，会在字面上讲出另外一个意思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些佛经里面说过，物质是真实存在，是实有的。虽然从字面上看，佛肯定了物质不空，不是虚幻，而是真实不虚的，但这不是佛的真正用意。只是佛考虑到，虽然世界不是真实不虚的，但从凡夫的角度来看，或者从五种感官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世界是很真实的。所以佛也没有完全撒谎。他这样讲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度化某些暂时不能接受空性见解的小乘根基的众生，因为他们只能接受人无我，而无法接受法无我。所以佛就采取了次第逐步引导这些众生的方式。如果我们仅从佛的字面上去理解，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，那就会以理妨害。推翻此论点的逻辑，就是中观所讲的逻辑或推理方法。如果没有了义和不了义的区分方法，佛经相互之间若发生冲突矛盾，我们就无法判定世界到底是真还是假。所以这一判断标准就像一把开启佛经宝库的金钥匙，让我们能一眼区分出浩如烟海之千经万论的究竟密意。四，了义佛经的定义。第一，除了字面内容以外，没有其他用意。第二，除了度化众生，让我们明白真理以外，没有其他目的。第三，不存在其他逻辑可以否定的可能性。所讲的观点是很清楚、很透彻、很正确的。在理解了义的时候，还需要了解另一个概念，即音明里面的圣言量。圣言是指佛经，也即佛或圣者说的教言。量是指能够衡量抉择一切法之真假的真实标准。除了不了义的佛经以外，其他所有的佛经都是了义经，也是圣言量。圣言量需要具备三个条件。第一，阐述现前的事物不违背限量。现前也即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得见、摸得着，五种感官能感受到的东西。佛在描述现前的时候，不能违背限量。所谓限量，即五种感官。如果佛陀在描述某个我们的感官能够感知的东西时，却与我们或绝大多数众生的感官结论有所矛盾，就可以说这个佛经是有漏洞的。第二，阐述隐蔽的事物不违背比量。隐蔽即平时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通过推理可以被证实的东西。佛在宣讲隐蔽事物的时候，不能违背比量。如果违背了比量，就是有漏洞的，不能成为圣言量。所谓比量，也即推理。音明的推理方法与西方哲学讲的 由大前提、小前提以及结论等等构成的逻辑有很大的相同之处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如果这些推理方法没有错，其结论也不会有错。但若深究，则因为我们的感官有漏洞，感官提供的信息自然也有错误。我们的意识根据这些错误的信息来分析判断，就必定会出现错误的结论。第三，阐述最极隐蔽的事物不自相矛盾。最极隐蔽，即最终极、最隐蔽的东西，比如善恶因果等等。由于这些东西非常隐蔽，一般情况下，不仅我们的感官无法证明，逻辑也无法证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只有观察佛陀所说的话里面有没有自相矛盾的部分，有没有自我否定或自己颠覆自己语言的内容。如果没有，就可以确定佛陀说的是对的。所有的了义佛经都必须符合上述三个条件，凡是不符合这三个条件的都不是圣言量。凡是不符合逻辑、不符合限量、不符合感知、不符合理智的内容，都一概不承认是了义的。如果在佛经当中出现这样的话，那也是不了义的法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佛弟子，就顽固地去辩护这些不了义法的内容。比如说，显宗的许多佛经中讲，这个世界是平面的，而有些佛经，尤其是一些密法经典中又讲，这个世界是另外一个形状的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所在的世界根本不是平面的。为什么佛在短短的40多年当中传法的内容都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？为什么佛当时要这样讲呢？1000多年前的佛教经论中就已经有了解释。佛这样说是为了度化某种众生的权巧之计。佛说这类的经典就是不了义经。凡是佛学里面与解脱有关系的重要问题，都说得非常透彻明了，再不会有其他发展的余地。但是在宏观世界观方面却会有一些发展空间，因为佛陀没有说得很绝对和明晰。为了度化某种根器的人，佛陀有时候也会说一些与众不同的世界观。总而言之，准确了义的佛经，其世界观一定要符合现实，只要不符合现实，就是不了义经。五，了义和不了义的种类。了义和不了义的种类，我认为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讲。一，从世间感官的层面，或从世俗地的层面来讲，有了义和不了义的区分。比如说，佛经关于宏观和微观世界的了义观点讲得非常透彻，跟现代科学的发现有着惊人的一致。这就是世俗地当中的了义。因果报应、前世后世等理念也是世俗地当中的了义。虽然科学没有办法印证其真实性，但大量的事例以及其他的逻辑推导也足以证实， 因果轮回是颠扑不破的。当然，想直接证明因果报应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的。佛也说过，没有智慧的普通人最好不要直接去观察因果，因为自己不可能得到任何结论，这样反而有可能对因果产生怀疑。一旦产生怀疑，自己又无法解决，就会导致修行等各方面的问题。尽管如此，也有可以证实因果存在的方法。因明的很多结论也是这样得出的，既不是限量，也不是普通的比量，而是先证明释迦牟尼佛是真实语者，他不会撒谎，然后可以得出结论，凡是佛陀所说都是真的，都可以相信。大概的证明过程如下，因为撒谎一般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，因为贪心、嗔心、无明等烦恼的驱使而去撒谎骗人的。佛陀已经断除了贪嗔痴等烦恼，没有撒谎的理由。另外，在佛陀的语言中也从未发现过任何谎言，所以佛陀是真实语者。汉传佛教中关于因明的论点非常稀少，即使有几部也是很简单的，而在成百上千零零散散的因明论点中，释量论的内容最完整，是所有因明的根本。法尊法师已经将此论著翻译成汉文，其中的第二品叫做成量品。虽然我们都相信释迦牟尼佛，但佛的可信度为什么这么高呢？这一品将给我们娓娓道来。佛经里面讲，世界是平面的，中间有一个很陡很高的须弥山，但现代人都知道，佛描述的须弥山是不存在的，至少我们现在看不见。虽然每个众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世界与空间，从某些众生的视角来看，可能有着这样的宇宙。然而，从大多数现代人类的角度来讲，须弥山是不存在的。可是，佛之所以这样讲，是有其他用意的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教以外的很多外道，包括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婆罗门教等大多数宗教，描述的世界有可能是这样。佛为了渐渐引导这些人，所以暂时没有宣讲与当时世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，否则不但没人理解，还会遭致各种非议。比如在2000多年前也出现过比较准确的世界观，日心论，但由于当时人们的天文知识远没有现代人这么丰富，绝大多数人的宇宙观是地心论。他们根据自己眼睛观察的表象推断出，我们所在的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，其他所有的日月星辰都在围绕着地球运行。如果谁敢宣传与之矛盾的见解，就会遭到各种攻击，并最终彻底宣告失败。同样，如果释迦牟尼佛一开始就创立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观，就得不到世人的支持。见解上的冲突只会将很多人排除在佛门之外，这样就断了他们的善根。 本来宏观世界的宇宙构成如何，并不是重要的问题，所以不需要太较真。但微观世界与真正的修行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与无我、空性紧密相关，所以一定要尽量接近于真实。所以，即使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佛经所讲的微观世界也与现代科学发现完全一样。在佛陀宣讲的十轮金刚中，是将人的身体与外面的宇宙结合起来进行宣讲的。十轮金刚所讲的天文结构与现代天文学的观测结果几乎完全一致。由上可知，佛经所讲的微观世界可以说是非常了义的世俗地。佛经所讲的须弥山、四大部洲等宏观宇宙世界是不了义的世俗地。从世俗地的角度去看，讲述轮回因果的佛经都是了义的。二，从第二转法轮的层面来讲，也有了义和不了义之分。凡是讲空性的经典都是了义佛经，凡是讲世俗地的经典，无论是因果、轮回还是其他观点，包括出离心、菩提心，都属于不了义经典。三，第三转法轮的层面也可以区分一种了义和不了义。第一转法轮当中讲的无常、无我、痛苦、有情世界、气世界等等的所有观点，甚至包括宣讲单空的经典，也是不了义的。因为首先要有物质存在的实有观念，才会有物质不存在的空性观念。不空与空性是相对的，凡是相对的东西都是最终不成立的。宣讲如来藏、佛性、光明的经典才是真正的了义经典。有多少个了义经呢？虽然有如来藏五经、如来藏十经、如来藏二十经的说法，但最普遍的说法是如来藏十经。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大乘楞伽经、解深密经、大涅槃经、大乘密严经。在这些经典中所讲到的世界本性是非常透彻的。世界的本质包括空性与光明。其他诸如宣讲布施、持戒、禅定、菩提心、慈悲心等内容的经典，都属于世俗地，都是不了义。第二转法轮的般若经，其最终意义和第三转法轮的经典没有什么差别，但从字面内容的角度来讲，由于其中没有讲到光明，所以是不完整的。按照无垢光尊者与很多高僧大德、学者、成就者的话来讲，般若经是半了义的，因为其中所讲的空性非常透彻，就像入中论、中论所讲的一样，讲的都是大空性，其空性的层面是了义的，但缺少了如来藏光明的内涵。虽然第二转法轮的经典中偶尔也有光明的字眼，但这不是第三转法轮当中所讲的光明，词同意不同，所以第二转法轮是半了义的。四，从密法的层面来区分了义和不了义。凡是讲不清净现象的经典、论典，包括菩萨的五道、十地、六度等等，都属于不了义。 因为世界的本质是清净的。凡是讲清净现象的佛经都是了义的。维摩诘经的第一品就是讲世界本来是清净的，和修不修行没有关系。虽然属于显宗的经典，但它的内容已经超越普通的显宗经典了。麦彭仁波切、荣森班智达都讲过，第三转法轮的如来藏观点就是处于显宗和密宗中间的观点。在修简单的升起次第，比如五加行当中的金刚萨埵修法的时候，最后要观想金刚萨埵从自己的头顶融入，之后自己变成了金刚萨埵。我们不能认为这纯粹属于一种观想、冥想、幻想，是不符合事实的。其实这是符合事实的修法，如果不符合事实，这样修就没用。如果没有清净观，就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此类修法。从密宗世俗地的角度来讲，这叫做道世俗地。普通人造了杀盗淫妄等罪业，就要向金刚萨埵忏悔。金刚萨埵本身是佛，是清净的。但从密宗的圣义地或正世俗地的角度来讲，金刚萨埵和普通人本质上没有差别。罪业、果报等现象实际上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而已。无论修什么样的本尊，一定要有这样的见解，否则不会成就。这四个层面，一个比一个深，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万物的真相。我们学佛都是半路出家，在这之前受过各种各样的教育，每个人心里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。如果缺乏文思，一旦佛经中出现一些不符合现实的内容，更会加深自己的怀疑、疑问和困惑，甚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修行。了义和不了义的区分，就是解开这些疑问之所的金钥匙。六，对三转法轮是否了义的定性。依照佛经、藏传佛教传承上师以及印度的无著菩萨、龙树菩萨等论师的观点，第一转法轮是公认的不了义。但从第一转法轮本身的内容来讲，世界的确是无常、痛苦、无我和空性，只是这些都是虚幻的，可以用其他逻辑推翻的。解深密经当中讲过，第三转法轮是了义的，第二转法轮和第一转法轮是不了义的。其他所有辨别了义不了义的经论讲的都是一致的。第三转法轮最究竟、最了义，第二转法轮是半了义，第一转法轮是不了义。密法比第三转法轮讲的还透彻、还究竟，完全是了义的。在我们修行的时候，首先要按照第一转法轮的要求修人生难得、死亡无常、因果不虚、轮回痛苦，还要对众生修慈悲心，要发菩提心，发愿度化众生。但这些都不究竟，最终还是要修空性。虽然加行修的是不了义法，但通过修持这些不了义法，最终可以到达了义法的境界。 如果不从起点做起，就永远不会有突破。这样将一直停留在不了义法的阶段，永远都接触不到了义法。为什么一开始不去修了义的法呢？因为佛陀考虑到众生的承受力，所以才采取了次第引导的方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家行修完，紧接着修心的本性，然后可以修大圆满、大手印等密法。这样修炼的结果，就能看到了义法的无限风光。